下面是焦点新闻。路透社礼拜二报道说，散播假信息、制造分裂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政府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一部分。Graphica 分析师将这些虚假信息活动称为垃圾信息伪装或者弄桥。该行动将垃圾邮件和有针对性的宣传混合在一起推送到互联网上。Graphica 首席情报官杰克斯塔布斯表示，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垃圾信息伪装在度渗透和影响美国政治对话方面变得更加激进。他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表明中共针对美国的影响力行动正在度演变，从事更高级的欺骗行为，并直接针对社会中这些根本而高度敏感的裂痕。报告显示，垃圾信息伪装从2017年起一直很活跃，随着今年选举的临近，其活动亦有所加强。他利用50几个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几千个账户传播虚假信息。美联社礼拜二引述专家的话讲，垃圾信息伪装的一位名叫哈兰的用户首次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时候，自称是纽约人，是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退伍军人。哈兰说他29岁，个人资料相片上是个微笑的英俊年轻人，但几个月之后哈兰就变了，自称31岁，是佛罗里达人。Graphica 研究人员对中共虚假资讯网络的最新研究表明，哈兰的讲法和他个人资料相一样虚假。他的个人资料相片是用人工智能 AI 合成的，研究人员发送给哈兰账户的信息全部都没有回复。斯塔布斯向美联社表示，全球最大的秘密网络影响行动之一，就是由中共政府所实施的行动，在选举前渗透并更积极地影响美国政治对话。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调查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今年7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一份报告，开启了调查干预选举的新课题，指出中共正在更加谨慎地对待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正在追踪其更广泛的影响美国公民的努力。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和其他高级激进分子所提起的刑事指控。这项含有7项指控的刑事诉状包括串谋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串谋谋杀美国公民，以及串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死亡。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特在一份视像声明里面说，今日公布的指控只是我们打击哈马斯行动各个方面努力的一部分，这些不会是我们最后的行动。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说，无理由相信这些指控会影响正在进行的谈判。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哈马斯最近处决了包括美国人克什·戈德堡·波林在内的6名人质，凸显了尽快完成停火会谈的重要性。白宫说，正与埃及和卡塔尔同行制定新的停火和人质协议建议，试图达成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协议，结束加沙战争。之前哈里亚在伊朗被杀之后，卡尔雅被任命为哈马斯总负责人，目前是以色列的通缉要犯之一。他据信在过去10个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沙地下的地道里面，目前不清楚他和外界有多少联系。他曾经是长期服刑的巴勒斯坦囚犯，在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交换中获释。而此案的影响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司法部在起诉书里面提到的6名被告当中，有3人现在据信已经死亡， 司法部指出，刑事诉讼最初于今年2月密封提交，让美国有时间试图拘捕当时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里亚，但在哈里亚死了之后几个礼拜，以及当地其他事态发展之后，在礼拜二解封。刑事诉讼表示，2023年12月7日的大屠杀是哈马斯历史上最暴力、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诉状详细描述了哈马斯分子怎样乘坐卡车、电单车、推土机、快艇和滑翔伞抵达以色列，在以色列南部各地实施了包括强奸、生殖器切割和近距离自动武器射击在内的残酷暴力活动。礼拜二，俄罗斯的空袭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两年半以来，俄军单次对乌克兰造成最惨重伤亡的袭击之一。泽连斯基在一段影片的谈话中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中部波尔塔亚州州府波尔塔亚市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击中并损坏了波尔塔亚军事通讯学院的一栋大楼，造成至少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他已经下令对这次袭击进行调查。按照官方的讲法，这次袭击发生在位于基辅东南大约350公里的波尔塔亚市，该市位于基辅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间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上，而哈尔科夫则邻近俄罗斯边境。据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几乎没有被人在空中警报响起之后寻找掩护的时间，当时很多人正在前往防空洞的路上。乌克兰国防部形容这次袭击是野蛮的。乌克兰社交媒体上张贴的相片显示，几具尸体瞓在地上，身上覆盖着灰尘和瓦砾，身后是一栋严重受损的大楼。国防部在 Telegram 上面表示，该研究所的一栋建筑物被部分摧毁，很多人被困在瓦砾下。过去一个月来，乌克兰俄罗斯战争越演越烈，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展开激烈攻势并取得进展，同时乌克兰的部队则首次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越境攻击，莫斯科誓言报复。泽连斯基礼拜二亦再次呼吁西方国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并且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盟友提供的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重心地带。他说，我们一直在这里告诉世界上有能力终止这一恐怖的所有人听，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和导弹，不要将他们控制在某处的库房中。美国检察官9月3号宣布，纽约州州长凯西·霍采尔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代理人。根据起诉书，从2016年开始，孙文就应中共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尽量限制台湾政府官员和州长办公室之间的接触。当日公开的起诉书列举的罪行细节包括，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成功阻止时任州长安德鲁·库默与现任州长霍采尔和包括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会面。起诉书的副本显示，孙文被指控违反和密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签证欺诈、偷运外国人和洗钱阴谋，而她的丈夫亦是共同被告，被指控共谋洗钱和共谋实施银行欺诈以及滥用身份识别手段。其实早在一个半月前， FBI 已经突击搜查了她位于曼哈塞特价值350万美元的豪宅。纽约的国税局刑事调查特工汤马斯 M 法托鲁索说， 孙文同佢嘅丈夫为外国洗钱几百万美元，并利用呢笔不义之财喺纽约购买豪华汽车同价值几百万美元嘅房产。据 NBC News 嘅报道，孙文最早喺前州众议员孟超文帐下担任幕僚长，随后转入前州长库默政府，主要是担任皇后区和当地亚裔社区的社区联络人。2021年9月，霍彩尔接任州长之后，他被任命为副幕僚长。霍彩尔办公室发声明说，孙文十几年前就被行政院聘用，我们在发现不当行为的证据之后，在2023年3月解雇了他，并立即向执法部门报告了他的行为，并在整个过程中协助执法部门。最近美国不断对中共代理人进行收网，今年2月底纽约市长的亚裔事务主任郑其容在布朗市的住宅被 FBI 搜查，前纽约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中和他的女儿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他们将在明年1月接受法庭判决。近期民运元老唐元俊亦是因为中共代理人身份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被捕。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的美国是连续的在对国内的中共的这些秘密的政府代理人，讲明了就是都是中共的间谍在这里进行一波逐捕和起诉的工作。这个看起来其实已经有些形成了一波浪潮，就是加大了清理美国内部环境，保证美国内部安全的这样一波司法行动。那这个行动其实它从它的本质上来讲就有点像中国。以前古代有句话叫做养外必先安内，这个是一个安内的动作。安内的动作它其实所释放出来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在这里全力以赴地准备要养外了。而这个养外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中共。也就是说，从这个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司法系统他们这一系列的动作，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共没有任何想要改善真正实质意义上的所谓改善关系的这个意思。反而呢，这种动作它体现出来的是在家警卫更加剧烈的。中美之间可能会陷入一种冲突，陷入对立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做一个准备。白宫在礼拜二说，美国正在度与埃及和卡塔尔协商，制定一项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提案，以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我们正在度努力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确保其余人质获释，并将包括立即为加沙人民提供大规模援助，实现停火。约翰·柯比说，周末发生的杀戮事件凸显了我们的紧迫感，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谈判正在度取得进展。他说，未来几日美国将继续与该地区的伙伴接触，以达成最终协议。调解方包括美国、卡塔尔、约旦和埃及。自从礼拜日以来，以色列几十万民众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尽快救回所有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一回应说，没人比我更致力于解救人质，没人比我更为释放人质而奋斗。内塔尼亚胡还说，他将坚持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以防止哈马斯在这一地带走私武器。以色列军9月3号恢复在纽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防止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平民， 重点是北部的杰陵和图勒海尔姆的难民营。英国政府则在9月2号表示将暂停向以色列出口部分武器，以避免违反国际人道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贾里斯礼拜二说，已经有超过16万名加沙儿童接种了疫苗，他呼吁冲突各方就加沙停火达成协议。哈马斯指责以色列通过提出新的要求来拖延谈判，包括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和横跨加沙的第二条走廊。哈马斯要求不能够改变美国总统拜登于7月份提出的三阶段计划的广泛协议，包括哈马斯将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结束战争，以色列军队完全撤离和释放几十名巴勒斯坦囚犯。拜登礼拜一批评了内塔尼亚胡处理人质情况和停火谈判的手法。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